朱七最新聲明話：俄國立即無條件撤軍，烏克蘭獲批F-16戰機。中共開唔起玩笑，一個200萬美元嘅笑話引外媒聚焦。岸田話：台海議題將納入朱七峰會宣言，中共跳腳。德桑蒂斯下個禮拜宣布參選，川普影響力壓倒性領先。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20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朱七峰会19号喺日本港岛登场，峰会上大多数对话都聚焦喺冇出席嘅俄罗斯同中共。朱七喺峰会嘅第一日就发布声明，重申共同反对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发起嘅非法不正当侵略战争。 仲用最強烈嘅語言譴責，而且要求俄羅斯即刻無條件撤軍。同時，拜登政府已經向盟友發出訊息，允許佢哋向烏克蘭出口
F-16戰鬥機。呢個對俄烏戰局嚟講係重大突破。詳題報導。路透社嘅報導話，朱七第一日嘅聲明中要求加強制裁俄羅斯，並且持續支援烏克蘭，強調朱七將會加強合作。 以阻止第三者提供武器俾俄罗斯。七国集团同欧盟宣布咗对俄罗斯新嘅制裁措施，制裁瞄准咗第三国用于俄乌冲突嘅货物同埋技术上嘅出口，并切断咗价值数十亿美元嘅俄罗斯钻石生意。美国喺新嘅制裁行动中已经将71个俄罗斯同埋同俄罗斯国防生产有关嘅第三国机构。 列入黑名单。遭到制裁嘅个人、机构、飞机、船只超过300项。英国首相申伟成仲表示，希望朱七其他成员国效仿英美嘅制裁脚步，削弱俄罗斯继续喺乌克兰作战嘅能力。朱七乌克兰问题将会成为重头戏。据日本共同社5月19号报道。 原定本来系透过视频参加会议嘅泽连斯基，决定乘坐美国嘅军机飞往日本，面对面直接参加现场嘅 G7峰会，呢个出乎外界意料，而呢个系佢喺俄乌战争爆发后第一次访问日本。泽连斯基最快会喺5月20号到达日本，喺21日出席峰会，有关俄乌战争嘅议题定喺21日举行。 配合泽连斯基嘅日程安排，而日本政府正喺度安排佢同岸田举行个别会谈。目前战场可能会有好大嘅转变。据 CNN 嘅报道，18号一名华府高层官员透露，美国政府唔会阻止盟友向乌克兰出口 F-16战斗机。拜登已经知会七国集团嘅领袖，批准训练乌克兰使用 F-16嘅计划。官员话。 有关训练喺未来数月进行，参与嘅盟国将会决定几时供应战机、数量同埋对象。唯一冇披露嘅就系参与嘅国家名单。泽连斯基一直都希望攞到 F-16， 可以喺战场赢得绝对嘅优势。可以话泽连斯基等嘅就系呢一个。有观点认为，乌克兰迟迟仲未展开大反攻，亦都系想攞到绝对嘅制空权，而真正嘅战机到位。 仲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因为先进嘅战机系非常复杂嘅武器系统，飞行员嘅培训同埋战机后勤嘅维护养护都要求好高。乌克兰如果攞到 F-16， 咁样嘅话，所有嘅主战装备都会北约化。接落嚟就要睇边一个国家可以买 F-16 俾乌克兰啦。5月19号，英国首相申伟成发表咗推文话，欢迎美国宣布将批准对乌克兰飞行员。 进行 F-16战机嘅培训，英国将会同美国以及荷兰、比利时同埋丹麦一齐努力，令到乌克兰获得佢所需要嘅空中作战能力。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亦都透露，包括荷兰在内嘅4个欧洲国家已经私下表示，准备向基辅派遣 F-16战机。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话，从荷兰、丹麦同埋比利时嘅机队规模嚟睇。 佢哋可能提供至少125架处于战斗状态嘅 F-16 战机。 挪威去年退役了数量不长的 F-16， 转而使用了更加先进的 F-35 战机，挪威亦都准备作出贡献。对此，资深媒体军事评论员周子定分析， F-16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比乌克兰空军提供了更好的制空权和对地对海打击的能力。看 F-16 装备的雷达，它的探测距离能够达到300公里，几乎比现在乌克兰空军使用的好像苏-27、米格-29距离翻了非常多，提高非常大，并且可以使用美国的 AM-120 空对空导弹，它的射程达到160公里，这个几乎是现在乌克兰使用空格空导弹的一倍。另外一方面， F-16 是综合作战飞机，可以提供大量的对地攻击和对海攻击的支持，对于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是非常之致命的威胁。它亦都可以携带各种精确的导炸弹和巡航导弹，所以从各方面来讲， F-16 对于乌克兰空军来讲是一款各方面提高非常大的飞机。对于提供武器给乌克兰，拜登始终持谨慎的态度。拜登认为此举可能会导致战争迅速升级，同时还会再次引起普京发出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威胁。但是日前俄军六架匕首超音速导弹被爱国者拦截后，对普京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意味着俄方的战略威胁能力的降低。另外 Newsweek 的报道说，北约已经制定了针对盟友应对俄罗斯袭击的秘密计划，我们今晚准备战斗。
近日大陆脱口秀演员李浩石因为戏称两只野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个是中共军队的口号，被一个央视的员工举报说侮辱子弟兵。李浩石事件在中国大陆闹得沸沸扬扬，在国际媒体中亦发酵，我们来看看外国主流媒体是怎样看的。请看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黄松年表示，脱口秀这种艺术形式为一些中国年轻人提供了自由的部分空间，但注定最终会遭到中国政府的铁拳。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脱口秀演员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的谋生手段已经变得非常危险，很多同事担心失去工作，现在正在找脱口秀以外的工作。有了政府审查、表演者自我审查和观众审查，我们还有多少笑话的空间？北京另外一个喜剧演员表示，公开表演变得不可能，什么的话题是敏感的，他说，这个是由党内特定的官员决定的，这个不能够代表观众的意见，表演者没办法预测官员的想法。 CNN 评论，对很多人来讲，李浩石的笑话可能显得无伤大雅，但是没想到一个笑话付出了$2,000,000的高昂代价，凸显了喜剧演员在中共日益严格的审查中必须会走钢丝，那些被认为越界的娱乐业人士会面临严重的后果。而 Washington Time 说，中共的军队开不起玩笑。小蓝想深究的是，为什么一个笑话会令到中共如此紧张呢？我们知道脱口秀是美国的文化，美国为什么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分析，美国有幽默文化，美国各大电视台在深夜都会有这种脱口秀节目。美国的脱口秀就是讽刺时政，美国人不单止日日都在讽刺他们的总统、他们的政府，甚至每年四月底的白宫记者俱乐部的晚宴，当着总统的面去讽刺总统，总统亦都会笑，接住总统发言的时候亦都会接住拿自己的短板再来开玩笑。你发现从来很少有人会去声讨，因为在美国，幽默是一个人的品质和水平的体现。这样的观点我认同。我记得美国前总统雷根就有一个很典型的笑话。1981年，雷根在入住白宫的第69日的时候就遭到了枪击，而就在他准备接受手术之前，他还跟在场的医护人员开玩笑，请向我保证你们都是共和党人。当时医生也都笑了，大声地说，今天我们保证都是忠诚的共和党人。 懂得美国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就是在这里调侃美国的两党之争。小蓝其实也都看过大陆的脱口秀节目，很多脱口秀演员年纪比较轻，发现这一部分人他们对社会的了解有他们的独特性，他们往往会很智慧地一针见血地捉到社会的问题。但是话又讲回转头，为什么李浩石用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八个字作为吐槽的笑点？我在5月18号看了一个推友的推文，很有感触，题目就是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视频显示一家肉店的摊位门口突然停了一辆车，接住落嚟几个穿着军警官衣的人上嚟，二话不说从摊位上抢夺摊主卖的肉就走，摊主马上将肉收了起来，而这几个人就是即刻抢了啲肉拎上车。小蓝今日亦都想吐槽一句，饿咗八日的狗都冇咁饥渴。小蓝觉得呢八个字除了是习近平讲的以外，更加令到中共气急败坏的是呢八个字令到老百姓产生了共鸣。所以话呢，中共是开不起这个玩笑，因为坏事做得太多，神经太脆弱。
G7 峰会19号登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前曾经表示，将在会议期间提出以对话和平方式解决台海问题，并有消息指 G7 成员国正计划将台湾的立场写入联合宣言。同时美台双方亦在19号同步公布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文本，并宣布将在数个礼拜内在华府签署，而这些都令中共好嬲。请睇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是在5月18号宣布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已经完成谈判，是强化美台经济关系的重要一步，展现美台双方合作推动共同贸易优先事项。台湾行政院经贸办强调，这个协定不单止是美台之间自1979年以来所签署的结构最为完整的贸易协定，更代表台湾经贸制度符合国际高标准的重要里程碑。这个亦都是利用堆积木方式完成台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一步。美国贸易代表处表示，预计数周之内会签署首批的协定，双方共同认为这个将会是台美双边经贸关系深具历史意义的一刻。台美经贸部分协议宣布后，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同台湾签署任何具有主权意涵的或官方性质的协议。另外16号岸田文武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针对中共发出的日本要负起身为国际社会一员之责的要求，他可以在 G7 敦促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海议题的立场，而且成员国亦都在这里计划将台湾议题纳入 G7 峰会宣言。台湾问题是中共的红线，而日本带头猛踩中共的红线，这个令到中共大为恼火。5月1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评论美日等国是企图阻挠中国统一大业，说在相关的问题挑衅玩火，从威胁对局势紧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接下来日本的动作可谓是对中国猛烈的回击。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在 G7 首脑峰会的前一日5月18号 G7 东道主岸田文武就和全球晶片大厂执行长会了面。岸田说，为了提升区域经济安全，降低对中共依赖，努力确保关键零组件的稳定供应，岸田希望全球晶片大厂增加对日本的投资，日本将倾全政府之力支持晶片产业。台积电已经设立了一座日本厂，目前第二厂正在兴建中，而三星电子亦都将会在神奈川县投资大约300亿日元设立新的晶片研究据点。还有美光科技执行长梅内特拉说，将会在未来几年投资5000亿日元，包括在其港岛厂扩建一条先进记忆体晶片生产线。美国应用材料总裁拉贾表示，将增聘800名日本工程师，并将为下一代晶片的生产计划做准备。 英特尔执行长亦都表示，将喺封装领域对日本投资。目前日本已经吸引超过2兆日元外资喺日本做相关投资。
喺川普最近几个礼拜取得咗相当大嘅民调领先优势之后，有消息话，仅次于川普嘅候选人44岁嘅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将喺下个礼拜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正式文件，宣布佢嘅参选。请睇报道。
《华尔街日报》报道话，据消息人士话，特桑蒂斯提交竞选文件嘅时间有可能系喺5月25日喺迈阿密举行嘅捐助者会议上。根据美国法律规定，除非德桑蒂斯正式宣布参选，否则佢系唔能够接受要求进行总统竞选捐款。特桑蒂斯喺上个竞选周期创造咗州长筹款纪录，今年春季开始嘅时候，佢嘅筹款委员会有1.1亿美元现金，大部分资金可能会转移到支持特桑蒂斯嘅竞选活动嘅一个名为永不退缩政治行动委员会上。目前有99名佛州州议员支持佢，系呢个州113名共和党议员中嘅大多数。但系喺联邦层面，11个国会参议院大佬支持特朗普，包括全国共和党参议员委员会主席戴恩斯嘅支持。佢亦都被共和党视为重要风向人物。特朗普竞选发言人喺一份声明中话，嗰啲德桑蒂斯无法控制嘅人，包括几乎整个佛州联邦国会代表团，已经支持特朗普总统，因为佢系唯一一个可以击败拜登并夺回白宫嘅候选人。而克里表示，特朗普讲得啱，德桑蒂斯喺度模仿佢，首先系效仿特朗普嘅风格，然后系福利改革，共和党人应该做出选择。根据最近嘅民调，特朗普在2024年的共和党提名竞选中以 60% 压倒性的优势领先，而德桑蒂斯是以 19% 位居第二。另外还有一项指标，5月16日晚上，特朗普支持的卡梅伦在肯塔基州共和党州长初选中胜出，而德桑蒂斯支持的克拉夫特落败。这个对特桑蒂斯可谓是重大打击，是特朗普和德桑蒂斯之间的代理人对决。有观点认为，德桑蒂斯一直都是左媒青睐的候选人，因为特朗普太强了，他们是打不到也都是打不赢的，因此左派一直都在试图分裂共和党，令他们选择德桑蒂斯。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